今天陈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小信的人啊，经文是取自于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到第31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月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这时候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我特别着重的是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这个他就是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上主日学，或是我们听讲道，可能我们都常常听到、学到，所以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可能对我们来这里不久的朋友，或是你会感觉陌生，可能是第一次。为了这样子，我就需要比较简单的把这个事情简单的在这里扼要的讲一讲。那是当彼得和门徒们经过了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满足5000人，叫5000人吃饱，然后剩下12篮的零碎的神迹之后，就发生这件事。如果我们看四福音记载这一件事，耶稣五饼二鱼满足5000人之后，那些人就要拥护他做王，那结果他就暗暗的退下。在这里就提到耶稣退下，他特别吩咐门徒上船渡到伯赛大去，在那里要与门徒会合，而耶稣自己呢，他跑到山上去祷告。这里告诉我们，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大概是我们所说的凌晨三点到六点这段时间，那门徒就遇见大风大浪，摇如甚苦。那个时候耶稣就从海面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救他们脱离了海浪的这个惊险。在这一段经文第28一直到31节，这里就是描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发生的这个重要的情节。当时的门徒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可能当时风浪很大，也可能当时天还未亮的缘故，所以看见耶稣朦朦胧胧啊，非常模糊，所以门徒就惊讶，有的人甚至喊叫，这大概是鬼怪。后来听见主耶稣熟悉的那一把声音，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们才安心下来。正当这个时候， 那一位我们所知道天性火热冲动心直口快行动鲁莽、啊、我们说很急很急的彼得就抢着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那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往耶稣那里去。只是圣经描述，他见风浪太大，风甚大，然后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刹那，他就喊叫，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同时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耶稣为什么称彼得为小信的人？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列出彼得许多人性上的软弱，来正式说耶稣所讲你这小信的人啊是非常正确的，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彼得听到耶稣的话下到海里这一件事情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就说，在这里所表达的彼得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彼得有。有什么特别呢？第一，在这里表达彼得，我们发现彼得那种天性，那种容易啊创新啊，容易冒险啊，赏识 啊，敢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啊，这个个性一直在。所以他在这里所表达就是那种敢于赏识，敢于冒险，敢于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从来就没有人走在海面上，但是是不是说这样子就以后也没有人可以走在海面上了吗？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走在海面上？那如果主耶稣可以走在海面上，是不是就证明有人可以走在海面上？既然他可以，是不是表示我也可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发现彼得就赏赐，就敢赏赐，就敢冒险，他有冒险的精神。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他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他呢，他敢创新，他敢冒险。从这方面他比我们很多人强得多了。所以怪不得圣经里面记载，无论他讲什么，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比其他的门徒走先一步，走快一步。广东人说走得快好世界，行得快好世界。那彼得好像就什么都爬头，什么都抢先，什么都是第一，这是他个性里面的强处，敢作敢为，没有那种婆婆妈妈的那种态度，没有那种所谓左右挣扎的那种东西，没有。我看到很多人婆婆妈妈左右为难，你就发现这种人很难成大事了。啊、要做决定，要做决定啊，顾前顾后，顾到最后呢，什么都不要做。那彼得不是这样，他就冲。所以你就发现他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左右为难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他什么都抢先。结果呢，好像上帝也很清楚这个人抢先很好，好像只有他可以做。 其他的人都不行的了。所以你就发现打开向犹太人传道的门是彼得，彼得第一个起来呼喊叫犹太人悔改啊，建立犹太人的教会是彼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是很困难的事，你叫犹太人离开犹太，叫犹太的这个啊，整个老祖宗留下来的整个传统，那个是很不简单的人，你走另外一条路是很不简单的人。所以彼得就喊，我想别人的话他一定婆婆妈妈左右为难，那不知道如何是好，碰到困难怎么办，那也就不敢站起来了。那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也是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个困难也是很大，你知道吗？那这些人信了耶稣怎么办，跟犹太人信耶稣有什么分别啊？后来你发现保罗一生差不多就是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彼得好像当初他都没有想到了，所以他就冲了，他就把这个门打开了啊，让外邦人可以接受主。就是你发现那上帝也用他这个长处，那这种敢以赏识、敢以创新、敢以冒险的精神，实在是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生存挑战、生活在迅速改变的社会当中的我们应该有的素质。不然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就被淘汰了。虽然彼得行走在海面上的结果是沉下去，但是我们发现全本圣经记载除了耶稣行在海面上，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虽然他只是行几步还是行在海面上，所以他行过没有人行过，这个是彼得长处。第二个，彼得是个很容易啊激动，很容易表露内心情感的人，那这也是他特别的地方。所以在大风大浪黑暗笼罩之下，其他的门徒在船上为着这个生命挣扎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朦朦胧胧当中，他们看见主行在海面上，听见海面上传来主的声音，而看到只有彼得非常兴奋，迫不及待的向着主迎面而来，要跳到海盗主那里去。换句话说，他对耶稣基督他有一种特别敏感的反应，是主我就去，是主那个感情就表露出来，很外面看好像很表面化的，但是你发现他生命就是那样。你叫彼得冷冷淡淡木然没有表情，那是很困难的事。那今天我想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实在也是要很敏感，很有感情流露的。有很多人批评我们传统的教会冷冷冰冰，这个是我们的困难。但是有的时候呢，李基林恩派他们那样的活泼那个是他们的极端。其实很多时候我想到聚会，其实聚会是很严肃的。我本身过去在宜人团去聚会，在宜人团去侍奉，那个是很保守，也有极端的地方。后来呢，我曾经在灵恩派差不多整十年，然后呢到福音堂又是很严肃的，但是他们的聚会呢很家庭的，没有什么仪式的。说走走走走走走来到归正，我们很严肃的确很严肃。但是我坐下来想，聚会是应该是很严肃，当然感情也可以很流露，但是不是没有次序的，不是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没大没小的，不是不是。所以今天发展教会发展，你发现很多的极端，很多的走歪的 团体，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了嘛。说到最后了，凡是聚会他就觉得我们就好像教会一样，说团体也教会，学生团体也教会啊，什么姐妹团体也是教会，少年团体也是教会。他想我在这里聚会，我就不需要参加主日崇拜或是崇拜聚会，因为看来看去都差不多一样。其实那一些没有什么仪式程序的差不多都是一样啊，就是太自由了，太自由，到最后没大没小，你也成立教会，我也成立教会，那就是大乱，到最后很多就跑歪了。所以严肃是需要的，但是感情也是需要。感情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弟兄姊妹团契的生活里面流露。我觉得不是在我们的崇拜的聚集的里头，崇拜聚会聚社满足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高举主的圣名，然后从主的话语的建立，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彼此帮助、彼此相爱的那一种生活来。那么那一种的生活是需要敏感、需要感情流露的，这是肯定。那第三，彼得相信主能够做的事，也会帮助他，使他能够做。他相信这位主是全能的，不但他自己能够脚踏在浪下上，在海面上行走，他也照样可以帮助他啊，帮助彼得啊，把浪搭在脚下，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听耶稣说你来吧，他就从船上下到海里，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今天我们不少基督徒，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但是我们却不相信主能够使我们行主所行的。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不单说我们属他的人行他所行的，而且行他所比他行的还要大，做他所做的还要大还要多。更大的是耶稣基督应许。那事实上我们看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属心体很多人，你看他们所做的的确是比耶稣所做的还要大。我们不要讲什么，我要讲葛培里博士，我们讲唐琼荣牧师。我想听葛培里讲道，听唐琼荣牧师讲道，直到如今啊，那些讲听讲道的这个人次的确比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次多不知道多少倍，不但做耶稣所做的，而且做的比耶稣更大，因为他们靠着主，而这个是主的应许。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举出来都是这样子。所以彼得有他的长处，他相信主能也能够使我能，所以他就敢啊冒这个危险下到海里去。那么我们说彼得既然有这些长处，有这些特点，但是为什么来到最后主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这里面也有几个原因。第一，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下到你那里去。彼得说，如果是你，这句话表示彼得对这位行在水面上的主还不够肯定。认识是认识，相信是相信，但是不够肯定，而是不是绝对的相信，不是绝对的 肯定，没有绝对的把握他是不是主。如果是你，假如是你，若真是你，这是不肯定的话。彼得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前面大家模模糊糊当中见一个人走在海面上，他们以为是鬼怪。可能彼得想，我都不知道他真的是主还是鬼怪，但是你就发现这种啊没有绝对把握的认识，没有绝对把握的相信，没有绝对把握的那种把握，把他拉下海去。他换句话说，他是有疑问啊，信的不够，不是绝对的，但是他还敢下海，那是硬着头皮下海，还是赌博下海？就是赌一赌，50-50，到底是主还是不是主？既然他可以走，我也可以走，这是赌博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它是肯定。如果你我所相信的主是绝对肯定，完全没有疑惑，绝对信靠，绝对有把握。如果我们这样子信主，我所信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是超越一切的，他绝对的伟大，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最后他审判世界。那么伟大，那么尊贵的主，绝对的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做，心中平平安安，那是肯定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弟兄说，他说如果人认识我们的上帝是绝对的荣耀尊贵，就这样死就算了，没有什么，碰到什么没有什么，我就是敬拜他，他是这么伟大的主，还要什么？还要赐福？还要什么？还要什么应许？什么都不用了。那个弟兄讲这样的话，他信主不久，你知道吗？他就讲这样的话，他说什么都可以，不用不用了啊！遇到什么不用去买，跟他没有关系，他就是创造主，就是伟大的主，就是这样，我就是拜他了啊！不用讲什么理由，那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这么荣耀的主，这么伟大的上帝，他却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放弃一切荣耀尊贵。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经过死，经过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就是我们，做我们的中保，引领我们的一生。你想想，这不可理喻啊！你怎么样去分析？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你告诉我主怎么样爱你，有人如果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讲来讲去就是这样。没有话可以讲了，到最后就那个事实就是，我们除了感谢，除了赞美，我能够说什么？我能够说什么？我所看到的东西，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解释。我还没有看到的，那位创造的主，他是灵，那个灵界里面，灵里面的那些奥秘，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讲了，完全讲不出来。所以上帝问约伯的时候，约伯埋怨埋怨埋怨，在他的朋友的那种辩论里面，有时候我发现他真的有埋怨，但是他没有在那里讲论神的不是，他是觉得做人是很苦，很多的问题我的朋友都不了解我，所以那个场的辩论里面，有时候约伯的软弱也暴露出来。但是当上帝问他差不多70多个问题的时候，哇，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这个是上帝凭着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慈爱所创造的世界。那这位上帝是比这个世界是更大，上帝比这个生命是更伟大的，他是生命的主，那你尚且不知道要怎么样解答，那位创造的主你怎么样去 了解。如果不是他呼救我们，启示我们，我想也不过是一点点罢了。我曾经在香港一个弟兄祷告，他说：“上帝啊，我谢谢你，你这么伟大，向我显示你自己。”但是我想，大概只有一点点，我就想不透了。想到今天还是想不透，信主很多年信都不透。后来他讲一句话，他说：“感谢你，好在是这样。如果你把你全部倾倒下来，他说大概我们会神经病。”我们受不了他讲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人他所讲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我们除了赞美他感谢他还有什么。我常觉得这位上帝我们跟从他，我不需要说如果是你，而是很有把握的，就是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出之泰然，因为我很清楚认识这位主，知道这位上帝大有权柄，生命在他手上，他如果不许可，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拿去，他如果要我们回他那里去，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作为。这个是我们的上帝，不是如果，是实实在在是这样。那彼得没有这个把握。第二方面，为什么彼得会被主评为小信的人？因为彼得被环境胜过。圣经教导我们信心的实践，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那就是我们在信心方面的事件，我们不应该看人，不应该看环境，我们要单单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主。为什么彼得会在海面上沉下去？因为他见到风浪甚大，他就害怕了。用属天的话就是他的眼睛转向看环境，他看四围的环境的时候，而不仰望主的时候，结果他就害怕，信心就动摇了，就沉下去了。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彼得在海中下沉，不是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大浪打过来，不是。彼得在海中下沉，不是因为这个风浪突然间变得凶猛，比他下来的时候更加的凶猛，不是。可以说彼得在海上沉下来，那是因为他转眼看风浪，他不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可以说信心仰望主的时候，彼得就能够浮行在风浪之上，而疑惑害怕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就沉在风浪之中。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我们也会遇见各样不同的风浪。所谓风浪，可能就是我们的事业上受到打击，我们失业，我们破产。那最近特别这几个月，这个股市翻腾，上上下下，我想很多人失去他的财产，很多人受很大的打击。那接下来这一年会怎么样？连我们的政府都不乐观了。以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经济会怎么样好，现在打一个折扣，把它一半就好，有一半的成功就好了，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换句话说，这一切都会变，我们随时都会遇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路专一的仰望主？这是面对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们都一样 专一的仰望主的话，你把主耶稣摆在你跟困难的当中，那是怎么样？那是我面对的是主，我与主面对面，我面对的是这一位爱我的主，我看到的是主，我感受的是主，所以主的安慰，主的加给力量，主的给的勇气，主的引导，主的同在，都很实在，没有困难存在。那困难在哪里？困难跑到后面去，因为我面对的是主，困难给耶稣基督遮盖了，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也没有害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小心，我们怀疑，我们看环境，那种情形是怎么样？那种情形就是我们把困难放在主与我的中间，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困难，困难，我看不到主。我们知道的主是在后面，但是全部给困难遮掉了，所以我看到的只是困难，只是困难啊，全是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信仰做见证？怎么样为信仰站稳立场？那失败是第是肯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信仰上站得稳啊，我们应该不看人，不看环境，这是得胜困难的很重要的秘诀。这不单圣经讲，许多跟从主、爱主、侍奉主的人经验里头的见证。第三，为什么彼得被主评为小信的人呢？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主耶稣明明对彼得说，你来吧，那彼得只要抓住主耶稣的话，蛮有信心，勇往直前，对主说我来也，就够了，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你来吧，我来也就好了，那什么都不要管了，就走，他一定可以走到主的面前。但是你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那样，所以他就沉下去了。主耶稣说你来吧，主耶稣讲过的话就是话了，肯定你来就成了。主耶稣所讲的话，圣经说没有落空的，都要成就，很清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记载，有一个人同样在海里遇到狂风巨浪，同样有主的话临到，但是他没有看风浪，他抓住主的话，相信主的话，结果呢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与他在一起一条船上所有的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保罗。保罗。所以我们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27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路加记载这个事情。当时保罗啊是被押送到罗马去，坐船押解到罗马这个凯撒那里受审判。路加记载一个船啊行到途中的时候遇见大风浪。那么写使徒行传的路加说什么？船呢被风抓住，任风刮去。换句话说，这条船呢没有方向了，可以说在海面上，就是风怎么样吹，它就往哪里走啊，转很很转，是很危险，也是很可怕的。有过坐船在海中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就很清楚。船遇到狂风大浪的确是很恐怖很可怕的事，我永远忘不了1964年12月，我乘这个法国货轮货船呢到香港剑道神学院进修。12月南中国海大风大浪，为什么坐船？因为船便宜，现在坐船 贵，以前坐飞机贵，有钱人坐飞机，没有钱的人坐船，现在倒转，没有钱的人坐飞机，廉价飞机，有钱的人呢坐船，以前不是，以前没有钱的人才坐船，我们坐船坐法国货船，货船就更便宜了，这个不是游轮的，不是玩的，要去载货，从新加坡到香港走多久？走15天，哇，按理啊两三天就到了，他走15天，因为他回航，他经过很多地方，他去到越南啊，到菲律宾啊，到啊西贡啊什么啊，到这个泰国啊这些地方，他这样载货嘛，所以又12月没有人坐，那就更便宜，所以货船里面也有载客，那然后客跟货在一起，所以你不是很享受啊，不过很便宜，又很多天，又可以啊。到各处去玩玩他啊，卸货啊，上货的时候，有时候一两天你可以上岸跑跑，很惬意。但是那一次我就遇见大风大浪，南中国海12月，哇，风浪大得很，整潮几天几夜，整个风浪围绕整艘船，那被这风浪折磨到啊，筋疲力竭，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钟就看到岸没有，哇，海连天，天连海，哇，不见天日，那真的很惨，分分钟钟想快点到香港，快点到香港，哇，你想到还有很多天，哇，他回航啊，所以真的很辛苦。我来到了香港，整个星期好像还在坐船一样，晚上睡觉，一个大浪跑了，一个大浪跑了，一个星期慢慢才恢复，真是可怕。你想，当年我坐的还是货船，是铁做的嘞，铁船来的了，保罗那个时候是木船来的了，是帆船来的了，所以你就发现不能比，保罗那个更加的惊险，更加的恐怖，那是肯定的。所以路加描述这个事情描述的很生动，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17章，你发现哇，这个是很好的文章，描写当时的风浪，描写的真的很逼真。路加怎么样讲他们危险，开始呢他们把货物抛到海上，减轻神船的重量，免得它裂掉了。那第二天呢，又把器具丢掉，还是没有办法脱险。后来呢，连陆家都没有信心了，他也差不多整个绝望了。陆家怎么样写？他写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乌烟瘴气啊，非常的危险，大浪在那里逼，风浪又黑又暗，这样的情形很紧急的时候啊，就是陆家完了，我们的没得救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在众人当中站起来，当众人很慌张很惧怕，手足无措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很镇定，在他们当中站起来，对全船的人讲道。保罗是谁？保罗这个时候是被押到罗马去的囚犯，他这个时候站起来，全船的人都听他，他好像船主人，好像船长一样，这个船由船长到水手全部听他讲话，听他指挥。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大风大浪的时候，保罗站起来，把他对上帝的那种信靠完全显露出来了。 他们看见的保罗是有上帝同在，对上帝大有信心的保罗，他站在他们当中。这些人惊慌，这些人绝望，这些人很多日子没有吃，保罗就在他们当中劝告他们放心。为什么放心？根据什么放心？保罗说，因为我所侍奉的上帝，你放心，我所述的，我所侍奉的上帝说放心，走，我告诉你们，你们放心，不用怕。保罗知道他所侍奉的上帝是谁，他受这位上帝所差派去传福音，坐船过海，他不是为民，也不是为利，不是游历好玩，而是侍奉上帝。大卫，这位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掌管一切的主宰，是爱我的上帝，是我所述我所侍奉的，没有问题，我放心，你们也放心。保罗说，你们的命一个也不会是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的上帝的使者昨天晚上在我旁边对我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保罗说，我所信的上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他抓住这位上帝，他抓住这位上帝所讲的话。事实上保罗不是单单这个时候讲啊，上帝对他讲话，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他，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将来也要怎样在罗马做见证，讲过就是了。说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啊，彼得抓不住，保罗抓住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的时候讲，我一定到罗马去，我中途不会死，就是不会死。而一阵大风大浪，大家都绝望的时候，上帝使者向保罗讲，再一次提这个，那是真的是不会。所以我们发现，当保罗站起来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大风大浪绝望的时候，不是平静的，那些人还是惊慌的。保罗说，不用怕，如果你看风浪的时候，就好像彼得沉下去了，如果你看那些人的表情的话，你心都软了。但是保罗抓住的是这位上帝。不但如此，保罗劝这些人，你们吃饭，这些人为了生命，为了生存，什么都忘了，没有心吃，14天忍饿，大概有喝水，不然也活不了。然后保罗说，你们吃，不然你们就会死。所以保罗就率先吃。保罗不是说很危险，现在大家都要死了，我们做啊，好好吃一顿吧，好像死囚啊，要执行的时候好好吃饱啊。为什么？因为不吃也死，吃也死嘛，饱死好过饿死。为什么不讲？那保罗不是说现在我们要完了，我们大家好好吃一顿，因为都要死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说，你们要吃，不然你会死。吃做什么？因为还会活，你要有力量面对新的问题，新的局面。所以你们要吃，有力量走前面的路。这话全部是在狂风大浪之下讲的。这是保罗，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保罗抓住这位上帝给他的话语。彼得呢？彼得是主所拣选，主所爱，他有勇气，他敢创新，他敢尝试，他有富有感情，他敏锐，行动也够快。但是你发现他在水面上走，耶稣称说小心的人，因为他对主认识的不肯定，他不能够专一的仰望主，他也没有抓住主的话，结果呢，他就下沉到海里去了，走几步罢了，得了一个小信的人的奖牌， 结果是这样。而保罗出尽不论，因为他知道他所信所述所侍奉的是谁，而且他抓紧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平安抵达罗马，而且他赢得全船276人的心。这是保罗。如果你相信你的人生不会遇到任何风浪，可贺可喜，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事实上充满惊涛和浪，今天可能很平静很稳妥，可能明天就像火一般的这个试炼啊，把这一切粉碎了。因此每当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要像彼得小心，要学习像保罗一样出惊不乱，信心是主，相信那位为创造万物的主宰，那位深爱我们的主以及圣灵的同在。那样子我们不单可以摆脱逆境，而且我们是超越逆境，进到胜利的喜乐，最后我们呢胜过这一切。好像保罗，也神与我们同在，可以带领我们经过人生各种的情况。我们感谢主。